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艾贝。
我是艾梦。
2020年元旦一过啊，马上就要庆祝春节了。这个时候呢，很多毕业班的同学可能又会面临着下半学期到来，那再往下就要升入高一级的学府，或者呢，每年春节以后啊，他都有大型的人才招聘会，你看求职毕业。哎，艾梦，你有没有发现啊？其实在美国和在中国一样，在这个职场社交也是非常重视人脉的呢。
对啊，是的，其实这个在美国不管是找好一点的工作啊，就是求学啊，求职啊，很多可能都是需要有推荐信的，然后有介绍的。那大学的这个评中啊，终身教授啊，除专业成果之外啊，最看重的可能就是这些业内人士的推荐信。
是啊，可是呢，拼爹的时代没有一个好爹，那怎么才能找到人脉呢？那以前在领英中国前 CEO 叫沈博阳，他曾经说呢，他说在中国的职场社交有三个强需求，就非常强烈的需求：找工作、匿名社交、建立人脉。那这个其中有一条就是人脉，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建立人脉？从理论上来说呢，就是在一个社交媒体的时代，我们可以联系上任何一个行业里的大牛。哎，你可以给他发邮件啊，可以给他微博私信，也可以在社中各种的社交网站上呢给他留言。比如我就知道有一个高中生嘛，他想要找实习，可以让自己大学申请简历上就是增加一个经验。那可是呢，高中生找实习这其实是不容易的，那么他就怎么办呢？他就特别是疫情期间呢，就没有一个大学或者说公司呢，就是他能找到能够在他感兴趣专业的高中生来做实习生。于是他就发邮件给大学的教授，一封一封一个一个教授的发，因为大学教授邮件呢，很多都是他们的工作邮件，都可以在从他们的工作网站上找到。他一封封发，发到第16封的时候，终于收到了一封回复，前面15封都石沉大海。而这第16封回复呢，那个教授就对他说，自己不收高中生做实习生，欢迎他以后进了大学再来尝试。那那位高中生呢，最后呢，他还是找到了一个实习的机会，是在他爸爸的介绍下，进了他爸爸朋友的一个公司，也是通过父亲的人脉，这样找到了实习的机会。关键像我们大多数人呢，没有人脉，而且也没有像前面那位同学一样那个毅力啊，给这么多人一个一个的发送消息，除了一封拒绝信以外，没有一个人去回复他。
对，这其实真的不容易的，就是有关系，在亚洲的社会里面讲嘛，就是有关系比较容易做事，就是这样子。那最近哦，我就是有读到一本书，叫做《巨人的方法》。那这个作者呢，是一个美国人，他叫做 Tim Ferriss。Tim Ferriss 他在40岁的那一年，他就是出现了一个中年的危机感，那他突然感觉到自己生命失去方向，他心里有很多的问题，不知道要问谁。然后有一天他就突然想到说，哎，如果我有一个导师天团，哇，就是一群老师啦，都可以来帮助我，教我怎么做，那我可能会怎么样呢？于是呢，他就马上就动手写了一份清单哦，写下他所知道的各行各业最杰出的一些人士，一共有300多个人。那其中包括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TED 创始人克里森·安德斯森和《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和科普的作家斯蒂芬·平克和传奇的主持人拉里金等等。那菲里斯他向这个清单上面所有的人哦都发了邮件，他里面一共有11个问题。那本来其实菲里斯他没有抱什么希望，他觉得可能人家看到这个邮件其实也不认识嘛，就不会理他。 那可能就是少数几个会出于礼貌简单的回复一下啊，我没有时间什么之类的。但是最后呢，哎，很神奇的，300多个这个有名的杰出人士里面，竟然有一半以上的人呢认真的回答，这是这他的这个11个问题。哇，费里斯呢，他觉得非常高兴，他就把他们的这些回答编成一本书，这本书呢就叫做《巨人的方法》。
诶，听到这里你肯定会感到很好奇，费里斯到底问了些什么问题呢？收到的回复率这么高，我来给你读一读，你听一听他问的到底是怎么样的这11个问题。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最常当作礼物送给他人的3本书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最近有哪个100元以内的产品给你带来惊喜感？第三个问题，有没有某次你发自内心喜欢甚至感恩的失败？第四个问题，你长久以来坚持的人生准则是什么？第五个问题，你做过的最有价值的投资是什么？第六个问题，你有没有什么离经叛道的习惯？第七个问题，有没有某个信念、行为或习惯真正改善了你的生活？第八个问题，你会给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什么建议？你希望他们忽略什么建议？第九个问题，在你的专业领域里，你都听过哪些糟糕的建议？第十个问题，你如何拒绝不想浪费精力和时间的人和事？第十一个问题，也就是最后一个问题，你用什么方法重拾专注力，就是重新捡起专注的能力？你听了一定会觉得，哎，这些问题听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嘛，还去问那些各行各业最顶尖最优秀的人士这么普通的问题。其实啊，这些问题的挑选和排列是大有玄机的。这十一个问题呢，都是费里斯反复的打磨精心的挑选列出来的问题清单。所以它里面它有一些就是说窍门，你怎么样让别人愿意来回答你的问题。比方说一开始的时候，你不要问一些非常抽象非常大的，比如说，哎，你最喜欢的哪本书是什么什么，就很少有人真的有一本最喜欢的书，那他可能会很多书都很喜欢，就是有些问题很难回答。哎，你千万不要放在，就是找一些有趣的小的具体的问题，他反而能够得到更有效或者小的回答。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啊，建议你可以收藏起来，以后万一你需要有想要请教的大牛，或者想要跟别人聊天，让问题能够真的就展开，互相能够聊下去，建议你可以把这11个问题挨个来问。
这个11个问题哦，好像把大家的这个胃口都吊起来，都是很实用的一些小问题，可能或是在人生上面可能会碰到的一些事情。那你也可能每个人也都会想说，哎，我听了刚才这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那些成功人士他是怎么回答。哎，那今天艾贝我们就来挑一些其中一些精彩的回答哦，相信我会给大家一些启发或是一些共鸣。那先来说说这个克里斯安德森的这个回答。那他大家都知道他在 TED 的演讲嘛，很少人知道 TED 的策划人就是克里斯安德森。那他在2012年呢成为 TED 的策划人，并将他发展成为一个全球的这个平台，用于传播有价值的一些想法。那克里斯呢，他出生在巴基斯坦的一个农村里面，他在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英国长大。他在牛津大学呢获得了哲学和政治学的学位，然后随后呢又进入新闻的行业。1985年呢，克里斯创办了未来出版集团，成功推出了一本计算机杂志。在充满激情的媒体这句口号的这个引领下，公司啊迅速发展。那克里斯旗下的公司最终出版了100多本的月刊，一共有2000多名的员工。那2001年的时候呢，克里斯创办的非盈利的基金会叫做种子基金会，就收购了 TED。 那克里斯暂别其他的业务，专心发展 TED。 在他的领导之下呢， TED 不断的这个扩大范围，它不仅涵盖技术啊、娱乐啊、设计啊，还包括科学、政治、商业、艺术，还有全球性的各种问题。 那2006年呢 TED 演讲开通了网上这个免费观看的渠道，现在已经有2500多个演讲可以下载的。那他的这些问题十一个里面呢，他其中有个是他最常当做礼物送给他人的三本书是什么呢？他的回答呢是第一本呢是戴维多伊奇的《无穷的开始》。那《无穷开始》这本书呢，它强调了知识的力量。那知识呢，不只是人类的一种能力，而且是塑造这个宇宙的力量。第二个呢，他还推荐了史蒂芬平克所有的书。那克里斯认为，史蒂芬平克是我们这个时代头脑最清楚的一个思想家，也是非常善于交流的人。那第三本呢是 C.S. 刘易斯的《维尼亚传奇》，克里斯是在小的时候读的这套书啊，这套书呢帮助他打开了想象力的大门。那说到长久以来坚持的人生准则哦，那克里斯的回答是说，为一个比你自己更远大的目标活着。那奇怪的是呢，这虽然不一定让你的生活更轻松，却可以让你更满意自己的生活。那有没有说某一个信念呢，或者是习惯，或是会真的会去改变你的方法？那克里斯说他觉得呢，把事情做好的最好方法就是要放手。原因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别人经常想帮助你或是与你合作呢，但是如果你的控制欲太强，那他们就无能为力。你越放手呢，别人带给你的惊喜就是越多的。那近年来呢 TED 清晰的说明了这一点，他们在网上免费发布这个演讲的内容，热情的学习者啊不断的在网上传播，从而大大提高了这个 TED 的影响力。同时呢，他以 TED 的形式允许别人免费使用他的品牌，结果成千上万的志愿者都在全球范围内纷纷举办这个 TEDx 的，每天呢大概都有十几场。那他们提出的想法都是我们没有想过的，在这个勇敢互联的这个新时代啊，你要怎么样坚持什么啊，或是放弃什么、的规则、其实早就已经发生了这个永久性的改变。如果采取慷慨的策略啊，你的声誉啊，可能就会得到传播，得到回响，会得到一些惊人的回报。这个是很实在的，现在的这个网络的世界。那还有被问到说，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或是会有什么建议，或是忽略什么的？那他就说，克里斯就说，那我们其实很多人都相信说，追求自己的热爱这句老话。那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呢，这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建议啦。那在20多岁的时候呢，可能其实并不清楚自己最好的技能还有最好的机会在哪里，或是什么。那所以呢，最好的做法就是不断的学习、自律还有成长。那这除此之外呢，还有尽量的和各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建立联系，暂时呢跟随并支持别人的梦想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一件事情。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会建立有价值的关系和累积有价值的知识，说不定什么时候你的热爱就会来到，并且呢就会说，哎，我准备好了。
刚刚听艾门讲了这么多，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年轻人真的应该仔细思考一下克里斯的这些回答里面的智慧。那我们现在再来一起听一听尤瓦尔·赫拉利的回答。尤瓦尔·赫拉利啊，对于喜欢历史的朋友来说一定不会陌生。他著有2本全球畅销的书《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尤其是他的《人类简史》啊，他就被这个赫里斯这本就是《巨人的方法》这本书的作者费里斯，就是所问及的那个300个人当中，就是你最推荐的常做礼物送给别人的三本书，你知道这150个人回答他的人当中，很多人就恰好都把《人类简史》作为最常送给他人的三本书之一列出来这个名字。那我们就来听听这本最常这个作品啊，最常被别人作为礼物送给他人的这本书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他是什么样一个人，以及他对这些就是这个问题，这些费里斯这些11个问题的回答。那我们只是摘取了一些了，也并没有就找到这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摘取他的一个部分的一个回答。那尤瓦尔·赫拉利呢，他本人是2002年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在呢他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担任历史系的讲师。 多年来，他发表了许多的学术文章，获得了很多世界级的大奖。他现在的研究重点呢，是宏观历史问题，比如历史与生物学之间有什么关系，智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历史上有正义存在吗，历史有方向吗，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有没有变得更幸福。那我们就可以大致了解一下什么叫宏观历史学，就是对于这样的大概念上的根本问题的与历史相关的一些探求。那么尤尔赫拉利是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的呢？就是第一个问题，你最常做礼物送给他人的三本书是什么？那赫拉利说的第一本书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他认为这是20世纪最具预言性的一本书，而且在西方哲学当中啊，对现在西方哲学当中，他对幸福是做了很深刻的讨论，在这本书里面，所以他认为这本书极大的影响了就赫拉利自己啊对政治和幸福的思考。对他而言，权力和幸福之间的关系是历史上最重要的问题，因此《美丽新世界》可以说是重塑了他对历史的这个理解。那这本《美丽新世界》这本书呢，是赫胥黎在1931年写的。那当时这个时代背景啊，是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分别在苏联和意大利落地生根，纳粹主义呢在德国呢刚刚崛起，崇尚军国主义的日本开始了侵华战争，1931年30年代初期，整个世界都笼罩在大萧条之下。然而赫胥黎啊，他却透过这些乌云构想了一个没有战争、没有饥荒、没有瘟疫的未来世界，就是他的美丽新世界啊。在那个世界里，人们始终享受着和平、富足和健康，那是一个消费至上的世界，性啊、毒品啊、摇滚啊都没有受到任何的限制。在那里，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幸福。在那样的世界当中，先进的生物技术和社会工程被用来确保每个人都永远保持心满意足，没有人有任何理由去背叛。所以在那个美丽新世界里，不需要秘密警察、集中营这些当时的现实当中的东西，或是在奥威尔在1984当中所写的那个义友爱部。事实上，赫胥黎的巧妙之处就是在于他向你展示了可以通过爱和快乐来控制别人，而这样一种控制要比通过暴力和恐吓管用得多。乔治·奥威尔的1984读过的话，有一点可以很清楚，他是正在描述一个可怕的梦魇世界，唯一的开放性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避免步入如此可怕的境地呢？可是当你读了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以后，你会更加不安，因为书中描写的世界明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而你却很难指出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这明明是一个和平和繁荣的世界啊，每个人心里至始至终都感到非常满意，那还会有什么问题呢？所以是这本书，就是《人类简史》的作者尤尔·赫拉利所推荐的第一本书。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来继续听。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五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华盛顿州生态环境管理署希望您对于在西雅图的 Clean Earth Burlington Georgetown 设施的环境清理工作提供评论。 生态署提议发放允许进行该工作的许可，从而推进清理工作。在3月11日前审阅，并对于许可草稿和公众参与计划草稿提出评论，请前往 ecology.wa.gov/Burlington East Fort。请记住是 ecology.wa.gov/Burlington East 4th。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欢迎再回到今晚的读书观影节目。那我们今天聊的一本书呢，叫做这个巨人的方法啊，它的作者是 Tim Ferriss。 那他是因为遇到了一些人生上的困扰呢，他就发信请教了这个300多个这个名人，那希望可以从这些巨人的身上，成功人士，所谓的成功人士的身上得到一些答案。那这其实也是很多人在人生中一定都会有经历过的。譬如说你在经历过一些人生中的难题的时候，你总是会想说问我的家人啊，问我的朋友啊，或是问什么他们成功的人他们是怎么做的啊，我现在应该要怎么做。那刚才呢，艾贝就跟我们讲到说，他其中有一个回答呢，是这个尤瓦尔·赫拉利回答的，这个有关于这个人生，就是他最喜欢当做礼物送给他人的三本书。那接下来呢，这个尤瓦尔呢，他又有回答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呢说你有什么离经叛道的习惯，这个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个问题。那尤瓦尔说，哎，对，我有一个，我就是在坐电梯或者坐手扶梯的时候呢，会用脚尖站着。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离经叛道的习惯。那其实有一就是某一个时候，他说你发自内心喜欢，或是还有一个问题是你发自内心或是喜欢或是感恩的这个所谓的失败，就是说你对这个失败这件事，你虽然失败了，但是你是感恩的。那他就说呢，他说当我用希伯来语撰写人类简史出版，并且在这个以色列成为畅销书之后呢，我觉得发表英文版本很容易，我就把它翻译成了英文发给各大的出版商，那所有的人都拒绝我。那他现在还保留着一个非常著名的出版社给我的极具羞辱性的这个拒绝信。那后来呢，他尝试在亚马逊上面这个自行出版，质量呢就非常糟糕，仅出了这些几百本书，他特别沮丧一段时间。那后来呢，他自己就意识到说，这种自己动手的方法好像是行不通的，我不应该要求到捷径，那应该通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呢，并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他就找了一个很出色的助理的著作的代理人德布拉·哈里斯。在专业人士的这个帮助下呢，他和兰登书屋旗下的这个哈维尔塞克书局呢，他签订了合同。他从最初的失败了解到自己能力其实是很有限的，不要找捷径，要找专业人士帮忙，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你会给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什么建议？那你希望他们忽略什么建议？那尤瓦尔他的回答呢，就是他说呢，其实没有人知道，真正的会去知道说2040年的世界和就业市场会变什么样子。那其实也没有人知道今天学校应该要教什么才对。那结果呢，就是你目前在学校学的大部分的东西呢，你40岁的时候呢，其实可能会根本学的无关紧要。那个时候呢，你应该把注意力要放在哪边呢？ 其实我的建议呢，就是专注于这个人的适应能力和情商。那从传统上面讲呢，人的一生呢，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就是学习期和工作期。那在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呢，你建立了一个站稳的身份，获得了个人和专业的一个技能。在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呢，你就会依靠自己的身份和技能游历人间，谋钱挣钱来谋生，并且呢可以对这个社会做出贡献。那但是到2040年的时候呢，这种传统的模式可能就会过时了。人类呢要想不要被踢出局，唯一的方法就是终生都要学习，而且一次一次的都塑造自己。那2040年的世界呢，和今天也绝对是截然不同的，也是一个极其忙碌的世界，变化的步伐呢可能会更快。因此呢，人们必须要不断持续的学习，不断的塑造自己能力，即使60岁呢也是不能停止的。然而呢，这个变化通常会带来压力嘛。那很多人呢到这个一定年纪之后呢都不喜欢变化，哎，就是个体力各种方面都是有限的。在16岁的时候呢，无论你是不是喜欢呢，你整个生活都是一直在改变的，身体在改变，思想在改变，人际关系都在改变，一切都是在变，你就要忙着塑造自己。那到了40岁的时候呢，你不想改变，你想要的就是一个稳定了。但是在21世纪呢，这就是稳定，可能就是你无法享受的一个奢侈品了。如果呢，你试图保持着某种稳定的身份、某种稳定的工作、某种稳定的世界观，那你很可能呢就会被这世界抛在脑后，世界呢会从你的身边飞驰而过。因此呢，人们都需要很强的适应能力，并且呢要在情感上保持平衡，这样才能顺利度过这场永无止境的风暴，才能应对的这些极高的这个世界改变的这个快速的压力。那问题呢就是情商呢和适应能力啊，其实是很难教的，有一些是人的这个特性啊，有一些人很能适应，有些人很不容易适应。那你不可能通过读书或者是听讲座啊就会学会这些事情。那当前的教育模式呢是19世纪工业革命期间设计出来的，那现在呢其实已经是毫无价值了。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确实还没有设计出另外一套可行的这个教育的方案。所以呢不要太相信成年人的话。其实过去相信成年人是一种很安全的选择嘛，因为他们觉得我比你了解这世界，我比你懂。那世界的变化呢那时候其实又是缓慢的，但是到了21世纪呢是截然不同了。成年人学到的经济、政治和人际关系的各种知识早就过时了。并且呢不要太信任技术，你必须让技术来服务你，而不是你去服务它。如果呢你不加小心，技术呢就会决定你的目标，你就会像奴隶一样按照它的这个议程来办事情。所以呢你别无选择，就是只好能够更了解自己。你要知道自己是谁，知道你真正想要什么，然后了解自己，这个是书中最古老的建议。但是呢在21世纪呢这个建议呢是很急迫的，因此呢你处在这个竞争之中嘛，像 Google 啊、 Facebook、 Amazon 啊还有美国政府啊，大都是依靠这个大数据和机器学习啊，不断的加深对你的了解。那你所有的秘密可能都是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所有嗜好都是被他们了解的。那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呢，不是骇客入侵计算机的时代，而是骇客入侵人类的一个时代了。那公司和政府呢，一旦就是都比你还要了解你自己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操纵你。那甚至呢，你可以意想不到。所以呢，如果你想要留在这个游戏当中呢，你就要比 Google 的这个动作要更快了，要祝你好运。他这个听起来是非常的令人紧张。
对，他有他的视角。你听这些成功人士，他回答同样的问题，每个人的回答非常不一样，每个人的回答都是一个世界观。各位听众，我们现在还在说啊，《人类简史》的作者尤尔·赫拉利，他对这11个问题的一些回答。有一个问题啊，问他，你如何拒绝不想浪费精力和时间的人和事？他说啊，这是一个关乎生存的问题，因为他每个星期都会收到几十个邀请， 他说说实话，他说我在拒绝别人上还是不太在行，他说我不好意思说不，这跟我有点像。那他是什么办法呢？他说呢，我把这件事啊外包出去。他说首先他的爱人，说我的爱人不仅在生意上而且在拒绝别人上都比我擅长，所以呢这个爱人就把他承担了大部分拒绝别人的，就是他让别人去帮他拒绝。那现在呢他还雇了一些助手，那每天这个助手专门就是花几个小时拒绝别人做这件事。那我想这个拒绝别人这个工作，给我再高的工资我可能都做不了。当然呢他还被我有其中有一个问题，哎，你做过的最有价值的投资是什么？尤尔赫拉利呢，他是个作家了，他说到目前为止，他说我最好的时间就是投资啊，他把这个会用时间投入来回答，是我参加了一期就是为期十天的内观冥想进修会，就冥想啊 meditation， 它有叫内观冥想，他们有十天，就好像聚会一个营一样，冥想营，那有一个进修会是十天。他说十几岁的时候以及他后来的学生时代啊，他都经常是一个麻烦不断焦躁不安的人，世界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对人生的重大问题也都没有答案。特别是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上和他自己的生活中会有如此多的痛苦，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不管是身边的人告诉他，还是从书上读到，都是一些精心虚构的内容，关于神啊、天堂啊、宗教的一些迷思，以及关于祖国历史使命这些民族主义的迷思，还有关于爱情或者冒险这些浪漫的迷思，以及关于经济的增长和消费这些令人开心的资本主义的迷思。他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可能都是一场虚构，但他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找到真相，找到本质。在2000年呢，他参加了一次啊，就是他第一次去参加一次内观冥想课，他每天都会练习两个小时内观冥想。那还有呢，他每年都会参加一两个月的进修会啊，但这些就是说所谓的闭关进修，这不是逃避现实，反而是与现实建立联系。所以到现在为止呢，他说他还一天当中啊，他至少会花两个小时来观察现实，而剩下的22个小时呢，他会被电子邮件啊、Twitter 啊和他的猫咪搞笑视频啊所淹没。那这个两个小时，这内观冥想啊，给予他专注力和清晰的思路。他说，没有他，他将无法写出《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这些书。
哇，所以这个你听听这些所谓的成功人士他们的一些人生的经验哦，可能也是你这个让你的人生可能少走弯路的一个好办法啦。那或者是说你遇到挫折的时候呢，你可能会看看别人是在这个时候他是怎么做的。那再来我们再来看一个这个金融业的大亨叫达里欧的这个回答。那瑞达里欧是一个桥水基金会的这个创始人、董事长和首席的投资官。那桥水基金呢是机构投资组合管理领域的全球领导者，也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超过1500亿的美元。那桥水基金呢，以其极度透明的文化而闻名，其中呢，包括鼓励异议，包容分歧，还有给所有的会议录音或录像。那瑞达里欧的净资产呢，大概有170亿美元。那他和比尔盖茨和Warren巴菲特呢，这个股神呐、就是一起签署了这个捐赠誓言。那他们许诺呢，在有生之年呢，要将他们的净资产捐一半给慈善事业。那他创建了达里欧基金会，作为慈善捐赠的一个渠道。那瑞达里欧呢，曾经入选《时代周刊》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以及彭博市场全球5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那瑞达里欧著有《原则》一本书，他在书中分享了自己过去40年的发展，完善并且采用了这个非常的原则。这些原则呢，也是他在生活和商业领域里面获得独特成就的一个原因。那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呢，是比较直截了当的。那我们就来听听看他是怎么回答的。那他回答这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最常当做礼物送给他人的3本书是什么呢？那瑞达里欧他的回答是约瑟夫坎贝尔的《千面英雄》，威尔杜兰特和阿里杜兰特的《历史的教训》，理查道金斯的《基因之河》。 最近有哪些100元以内的产品啊可以带给你惊喜吗？他说哦，袖珍记事本啊，这个记事本呢，我就可以随时把我的创意记下来。那你有没有某一次你发自内心喜欢甚至感恩的这个所谓的失败？他就回答说，我最痛苦的失败啊，是我最好的老师，因为这种痛苦呢，迫使我做出改变。我很喜欢的一次失败呢，是在1982年啊，当时我颇受欢迎的电视节目《华尔街一周》在国会上预测经济将陷入萧条期，结果我们就立刻迎来了牛市。那你长期以来坚持的这个人生准则是什么呢？哦，独立思考，完全保持开放的心态。那还有一个问题是，你做过最有价值的投资是什么？他说啊，是学习冥想。我是超觉冥想的这个忠实执行者，但我对其他类型的冥想也非常感兴趣，而且也有涉练的。那你有没有什么离经叛道的习惯呢？啊，瑞里欧的回答呢，他说，我喜欢反思那些给我带来痛苦的一个错误，我会把自己所思所想的写下来，而且我还开发了一个 iPad 的应用程式，帮助人们反思他们所经历的痛苦。我把这个程式命名为痛苦按钮。那还有这个，有没有什么信念或是习惯行为啊，真正已经改变了你的生活？那瑞达里欧的回答就是说，我认为我的人生正处于一个阶段啊，我能够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别人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就可以获得成功。那你会给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什么建议呢？你希望他们忽略什么建议？那瑞里欧的回答呢，他是说要乐观审慎自己不知道的东西，自己的错误，自己的缺点，而且呢了解他们对充分在用在生活上面的一切都是很至关重要的。那在你的专业领域中呢，你听过哪些很糟糕的建议啊？达里欧的回答呢，他是说哦，表现好的市场就是好的投资啊。换句话说呢，如果有人说这家公司已经做得很好，应该要买下来，应该是思考说哎，要小心，因为它价钱涨起来了，它变贵了。那什么方法让你来重拾专注力呢？他的回答也是，我会冥想。所以这个
那
瑞里欧的对这个实际回答，我们再听听进入一段广告。
Sound Transit 正在举办免费社区活动，讨论未来的连接 West Seattle 和 Ballard Link 的轻轨扩建计划。快来了解西雅图市中心第四大道和第五大道的潜在路线和车站位置选择，并分享您对在社区中扩展轻轨的想法。现场有翻译，请于3月17日星期四下午12点至7点到西雅图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的 Union Station 亲自加入我们，或者在3月24日星期四下午5点30分至7点30分通过 Zoom 参加。面对面的开放日可能根据州和地方 COVID-19 的社交疏离指导方针而做调整，如因故不能举行现场活动，则将改为虚拟活动，具体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请访问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致电206-903-7229注册，或者了解更多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欢迎回来收听读书观影。刚刚呢，我们在跟大家聊费里斯的这本书《巨人的方法》。费里斯呢，他提出了11个问题，发给300个 各行各业当中非常优秀的顶尖的人物，然后呢就其中将近一半的人就回答了他的问题。那么我们觉得这个11个问题啊，请这些人来回答非常有一些参考价值，所以呢我们就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一些精彩的回答。那我们分享的有TED 的这个创始人克里斯安德森，还有人类简史的这个作者尤瓦尔赫拉利，还有刚刚艾蒙讲的这个金融界的这位大亨瑞达利欧。那我们就听了三位，由于时间关系，可是我们已经发现了他们有的时候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方说这后面两位他们都提到一个冥想，就他们用冥想来重拾专注力啊，用冥想来让自己就是放松啊，那更有自省和审视这个世界的能力。那冥想是什么东西呢？这是来自于东方佛教的一种这个修行，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了。那过去呢，人们把它是看作是宗教当中的一种神秘的仪式。现在啊，这个冥想已经从古老的宗教的仪式已经走入了日常老百姓的生活，从东方文明走进了西方现代心理学治疗这个领域和范畴之内。那我们现代人呢，这个注意力啊确实是日益减少。你看现在大学生有这么多电子用品，有这么多社交平台，他们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容易分心的一群大学生。尽管唾手可得似乎增加了我们在工作上的这个效率，不过取而代之的呢却是人类轻易就是分心涣散了这种心理状态，而且接受各种信息冲击都给我们带来一定的精神压力啊。所以呢就产生了这一项正席卷美国和西方世界各个领域的运动，就是冥想。也许呢现代人呢在忙碌混乱的大脑中啊，能够靠冥想来找回一点秩序吧。你读《人类的方法》这本书，你就发现好几个人都提到用冥想来提高注意力，提高创造力，来解压。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启发呢，这个这本《巨人的方法》这本书里面很多，它其实介绍了130位导师，而这些导师的这个回答呢，并没有每一位都覆盖了全部是一个问题，而是挑选了一些比较更加精彩的回答。所以呢作者呢就把回答他那些问题的这个名人啊全部都称为导师，而且在他的书当中的体例里面，《巨人的方法》这本书里啊，他每一个部分都是先简单介绍一下导师的个人情况啊，个人成就啊，然后就是他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真是干货满满啊。就等于你看完这本书啊，就快速可以阅读完130个有名的成功人士的人物传记，还有130个精彩的访谈。所以这会是一本很容易翻看的小说，你也不需要从头到尾挨着顺序看，就是看到哪页有几行字抓住你的眼睛让你看下去，你就会有所收获，就可能会给你一些启发。所以如果你有时间，如果你恰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可以像我们一样找这本书来看一看，这本书叫《巨人的方法》。
对，那其实 Tim Ferriss 啊，他是一个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吧， Tim Ferriss 他是一个蛮有名的所谓的这个作家，他应该算是作家，还有这个广播人。那其实他原来呢，而 Tim Ferriss 呢，他是一个礼拜哦，只工作4个小时，然后又可以成功经营一家营业额达到$1,200,000的一个公司，然后同时又可以四处旅行多个国家的一个算是年轻的小伙子。因为他现在也是还很年轻，才40多岁嘛，好像1977年出生的，所以呢，他其实是一个很生活很多才多姿的人。那他曾经说过呢，他说人生最大的风险不在于失败，而是过着舒适平庸的生活。那他自己呢，曾经用这个脱水的方法呢，在18个小时内减轻了13公斤。那现在呢，担任奥运选手的顾问呢，就教这个选手怎么样使用这个方法。然后呢，所以这个是就是在一个连线杂志里面呢，称他做这个矽谷超人。那他同时也是全美武术散打的冠军。他1分钟用探戈舞呢转最多圈的金世纪录保持人，还有前巴西柔术冠军呢，日本马术弓箭手，还有台湾 NTV 霹雳舞的舞者，还有香港连续剧的演员呢，还有爱尔兰板球的选手呢，还有一个这个烹饪高手。他说有兴趣的人呢都可以去读他有一本这个厨艺解构圣经这本书呢。其实他出了他有一些书呢是蛮 获得这个好评的。那美国这个 Fast 杂志上面呢，称他是最有创新力的商业人士。那富士比杂志呢，也称他说这是你一定要认识的一个人。那其实这个他出的这两本书呢，我们今天讲的这本书呢叫做巨人的方法，还有另外一本呢，可能是也是常常被一起讨论的，一起人们如果购买这本巨人的方法，可能也会购买另外一本叫做巨人的工具。那巨人工具这本书呢，在台湾是被翻译做人生胜利的圣经。那这个呢是在向世界上100位强者学习健康、财富和人生的智慧。那其实这本书呢，如果你同时跟这个巨人的方法一起买下来呢，可能你会在你的人生之中，在各种的这个困难之中你都可以看到答案。那在这本书里面呢，他说其实世界上的人物都是没有超能力的，那只是一天一个步骤，就是一步一步的去把它做好这些事情，所以自律是非常重要的。总之呢，这本书呢就是巨人的这个工具，这本书呢它其实就是一本关于这个目标和时间管理啊、效率啊、习惯健康生活的这个工具书。那有一些观点呢，可能在这个听众或是读者呢，他在看的时候呢，他如果在自己不晓得该做什么或是迷惘的时候呢，可以拿出来这两本工具书来看一看呢。就像譬如说像疫情现在这个时代嘛，可能也是很多人啊会开始严重忧郁，而且怀疑人生。诶，听说最近也开始有美国有大离职潮嘛。这个所谓的大离职潮呢，就是大家从疫情的两年之后呢，开始想要做对自己的人生做一些转变。譬如说他不想再领薪水了，不想再去做这个朝九晚五的工作，他想要改变自己，改变人生，可能重新开始。那利用了这两本工具书呢，你可能也可以创造你自己的成就。那最后呢，节目呢，我们分享就是歌手张韶涵有一首歌叫《隐形的翅膀》。那其实每个人呢都可以做自己人生的巨人。那在每一人生的关卡里面呢，听别人的故事、激励的歌曲，找寻别人的答案，终究呢都是没有自己来觉悟是更有效的。期待呢大家呢都可以在每一次做挫折之后呢可以坚强的站起来。那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我们来听一听张韶涵的这首歌，下次节目再见。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 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